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和美国本土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消息。那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和大法官阿托利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都知道，在六月份啊是取消了堕胎权。那在那之后呢，阿托利大法官呢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评。那么他呢是起草了推翻罗宋韦德案这个草案，然后呢他也给予了一个判决。那在六月份的裁决之后呢，他是第一次的公开露面啊。在这个露面中呢，他也谴责了说西方呢对宗教是日益增长的敌意，而且呢他还幽默地回应了各个国家领导人对他的批评。那么详情是怎么样的呢？阿托利呢是这样开始的他的演讲的。他说呢，迫在眉睫的问题啊，不仅仅是对宗教的冷漠，不仅仅是对宗教的无知。在7月21号在罗马举行的2022年圣母大学宗教自由峰会上，这个演讲呢就发表了。那这个演讲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7月28号也已经是刊登出来了。那大法官说啊，说人们对宗教啊，或者至少是传统宗教信仰的敌意现在也在增加，因为呢这些信仰和在某些领域现在正在盛行的这种新道德的准则是相悖的。那么这次阿利托的主题的演讲呢，就是在最高法院推翻了使美国堕胎合法化的1973年罗宋韦德案判决后的第一次的公开的露面。那有一些世界领导人对于这次判决呢是表示反对的，甚至有一些人也说啊，这个判决呢是对民主的攻击，而且呢也是对自豪的文明的个攻击。那阿里托是怎么样回应的呢？他说啊，他说演讲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了美国和作为经济和作为曾经让人自豪的宗教文明罗马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似的地方。那事实证明呢，他说啊，没有任何的人类成就是可以永恒的。他说呢，我发现啊，我自己在思考2000年前以这里为中心的自豪的文明。他说，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呢，我也在思考未来。我很想知道几个世纪后历史学家会怎么样谈论美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他还说啊，我希望他们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之后，最终可以向世界表明拥有一个稳定和成功的社会是可能的。在这其中呢，不同信仰的人可以和谐而富有成效的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同时又仍然可以保有他们自己的信仰。那阿利托还指出来，美国人呢可以行使宗教自由这一个事情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真正的历史性的成就。大法官说啊，在这样的美国，宗教自由和其他许多权利呢是息息相关的，而这种对宗教和宗教自由的敌意也威胁到其他一系列的基本的权利。他说呢，宗教活动通常包括演讲或者是口头或者是书面的祈祷，还有背诵经文讲道等等。那如果这种言论或这种行为被压制或者是被惩罚的话呢，还有什么可以阻止国家去压制其他形式的言论呢？他还说，我们考虑自由和集会自由之间的关系，如果政府可以禁止这些宗教的集会，那么政府还会对取缔其他的集会犹豫吗？另外一方面，如果允许宗教自由的话，那么政府呢也就会更加艰难地限制其他言论和其他的集会了呀。那么尽管当今很多的法学学者认为说宗教呢是不值得被特别保护的，但是呢阿利托对此补充说，美国宪法为宗教自由是不是值得保护的问题呢是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的，这个答案就是宪法是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大法官说，这就是法律，不要问我为什么。那当然了，大法官阿里托还说啊，他说有些事情呢也的确让我很受伤啊。他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在推翻堕胎权之后呢，有一些外国的领导人和名人都给予他批评。他指出来说，批评者之一呢就是英国的首相约翰逊。那约翰逊在发表批评意见几天之后，又宣布了在7月份初辞职的一个计划，他付出了代价。 他是笑着说的。那说到这里呢，大家也都对阿利托的幽默回复了笑声还有掌声。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对于宗教迫害啊，阿利托大法官呢也是进一步反思了世界各个地方对宗教的迫害的。比方说在中国、尼日利亚、埃及、印度，即使是动用暴力呢，这些迫害也仍然是没有取得成功的。他说呢，在我有生之年呢，中共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彻底消灭宗教的，但是呢，他却失败了，就像是花了几个世纪想要摧毁基督教的罗马君主一样，他失败了，没有办法，他是没有这样的办法的，他没有办法去熄灭人们想要去信神的这样强烈的愿望的。那么最后呢，阿利托大法官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讲的。他说呢，在我们安息在神面前之前，我们的心一定是不安的，因此呢，他就盼望啊，宗教自由的拥护者呢，可以期待能够找到让他们的心得到安宁的一个福音。那么好的，听了这么多呢，听众朋友，不管大家的看法是如何的啊，大法官的这个演讲也的确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一下。有的时候对和错或许也并不是那么的就一定是对一定是错。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消息。其中有一个消息啊，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关于加州的供水问题。那么有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说啊，随着持续的干旱，加州的供水的担忧已经超过了人们对野火和气候变化的担忧。根据圣荷西水星报的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呢，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啊是进行了一个关于环境问题的民意调查，有 68% 的成年人认为水供应的问题是现在最大的一个环境问题了。那么这个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呢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来减少用水了，但是呢只有16%的人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那么的确在今年早些时候呢，州长纽森呢只是说呼吁啊，并没有说强制要求加州人一定要比2020年减少15%的用水量。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到目前为止，在五月份呢，北加州减少了大约是8.5%的消耗，还没有到达一半呢，比一半要多一点。但是南加州呢，却只减少了2.2%。所以总体而言，供水成了加州最为关心的环境的问题。30%的加州人呢，把它列为第一位，其次呢是野火问题，其次呢是气候变化的问题。那其实加州现在也正处于干旱的第三年了，在今年的一月份和二月份啊，是从1921年以来开始有追踪以来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头两个月了。那植被是非常的干燥的，这也助长了加州大规模的野火，包括目前在马里波萨县燃烧的橡树大火已经成为2022年最大的一个火灾了。那其实民意调查还显示出来，加州的人呢还在面临着一些经济困难，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就表示说，天价的油价已经给他们带来经济的困难了。所以呢，调查也发现，大约有3/4的人呢是优先能够考虑用风能、太阳能和氢能这样的技术，还有近一半的加州人呢要认真的去考虑他们要不要去购买电动车，有6%的人呢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电动车了。那以上呢就是加州人对水供应担忧出现的现状所做成的担忧啊。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再来关注一个和我们出行代步有关的一个消息。听众朋友，如果您呢经常坐 Uber 啊，有没有发现 Uber 司机好像不是很多啊？而且 Uber 公司也经常发出来一些招募 Uber 司机的这样的短信，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那么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现在出行啊，如果要打个车，压根就不会去考虑像 taxi 这样的选项了，对不对呢？那接下来这个事情啊，就让我们对这种现象会有一个改观。那么其实在疫情之前呢，出租车和网约车啊，就像 Uber 和 Lyft 的网约车这两个行业都是竞争对手的。在疫情之前呢，但是疫情之后，这两个行业现在却在开始想办法要整合力量，取长补短，互相帮助。那怎么样一个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出租车司机可以为 Uber 带来更多的驾驶员，那 Uber 呢可以为出租车司机带来生意。 是怎么样的呢？旧金山是实行这个计划、实行这个尝试的第一个这样的城市，它就允许啊，乘客在 Uber 的应用的时候呢，直接去可以用这个程序去叫出租车。流程呢，实际上是和订 Uber 和 UberX 差不多的，尽管这些合作的细节呢，仍然是有待于去商量的，但是旧金山观察者报就说啊，这个项目呢，即将会在几个星期内就开始了。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呢，是既有期待，也有些稍微不安的感觉。那和 Uber 合作的出租车打车应用公司飞轮科技，它的总裁叫做韩苏金，他就表示说，这个项目呢，的确能够让出租车司机能够最大化的去接触到他们曾经失去了的客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但是呢，他也表示说，也有很多的出租车司机表示担忧。那至于为什么要担忧呢？我们接下来也来看一下。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韩苏金啊也认为说，网约车能够和出租车这两个合作，他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一个合作项目会作为一个试点，在四月份是在旧金山交通局当时是获得批准的。乘客们是知道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乘客们是可以知道他们如果要打出租车的话要支付多少钱。那目前呢， Uber 是唯一的进入这一个项目的网约车的平台。那么 Uber 说啊，出租车的加入就为 Uber 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虽然 Uber 还没有提供说具体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合作。那对于这个项目呢，是有支持也有人反对。反对者包括部分的出租车司机，他们就认为这个项目本身不是个问题啊，问题就在于运营这一个项目的公司。那 Uber 和 Lyft 对旧金山出租车行业的伤害啊，还有这些公司对待劳工的态度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对此就表达担忧。也有人说啊，一旦呢 Uber 司机多起来了，这个公司可能又会回到像刚刚开始那样的霸王条款，而且那个时候出租车司机可能也已经是越来越依赖于这个软件了，也就没有办法和现在谈更多的条件了。但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这个项目的人呢，都谈到说，这个项目其实是可以为出租车司机带回工作的，同时呢，还能够在街道上增加出租车的数量。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